因为我是一个很害羞的人，所以我都不敢去美容院除毛，而且也比较贵，可能它每个部位除毛的价钱都不一样，可能二位数到三位数，而且你也一直需要一直去每天，所以可能要花很多时间跟金钱，毕竟我工作也很忙碌，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一直去，所以我就看准了这个商机。
这个时候你在收听的是由马来西亚全新的财经资讯平台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在节目当中有能结合红药和你一起来探讨开门做生意的商机与门道。
我们开门见商呢，在过去的好几期节目啊，都有碰到这个主题，就是年轻人的这个创业。那创业呢，我们这个第一印象就觉得说是一个很费时、很费力，会掏空你很多时间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哈。那年轻人往往的这个状态呢，就是没有资源，对吧？而且可能还在这个等着父母给你钱然后读大学这样子的状态，所以说这些年轻的创业家其实老实说不管他们的这个生意做得如何啊，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钦佩的一个群体。
对，而且我觉得年轻人创业呢，我们是要来更多的来鼓励他们啊，所以我们开门见商呢也非常愿意来访问这些年轻的创业家，让他们有机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他们经商的一些理念，或者是他们对于他们产品的一些想法。那在这个疫情的期间，特别是我相信对于创业的人来说，政府实施了这个一次又一次的行管令啊，所以对于这些年轻的创业者来说呢，应该是蛮大的影响的。特别是我们发现说，现在如果你是在一些所谓的行管令的前线，比如说是美容业啦，或者是美发业啦，这些人这段时间对于这一个族群来说，这个挑战是特别特别大的。
对，其实行管令就是颠覆了我们一般对于这个商业的需求嘛。以前就是可能你要做生意，你可能想说啊，我摆个摊，或者是我开个店面，然后就卖东西。但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其实就颠覆了很多我们一般对于一些商业活动的想象。但其实这种颠覆啊，也催生了很多新的需求。那么从某个程度上来说，像是能杰刚刚讲的，美容业现在不能够面对面嘛，因为它并不是这个关键领域，大家还是有这个爱美的需求嘛。对吧，我们还是想要去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那就会有很多女性同胞她会有这样子一种需求。所以今天呢，要跟我们对话的这对他们是情侣关系啊，这段创办人呢，他们就看准这样子的一种商机，就引进了一款商品来解决广大女性群众对于毛发的整理的麻烦。那他们的这个创业品牌呢，就叫做 Sweet Picture。
这个品牌其实说是市场以他们为蓝本也好，或者是碰巧也好，老实说其实有越来越多类似的产品啊。我们也曾经一度，我们在今天做这个访问之前，我们也做了一些 research， 然后就发现说很像有很类似的产品，我们发现有另外一个品牌，那个产品跟他们很像，长得是一模一样啊。所以遇到这样子的一个竞争对手，他们要如何来面对呢？然后在营销的这一个方面呢，其实我们也观察到他们是蛮擅长去经营在营销的部分的，所以今天也希望请他们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他们营销的一些心得。那么事不宜迟，我们就来欢迎今天来到开门见商的这一对小情侣，也就是 Sweet Picture 的联合创办人月荣跟袁毅。 Hello， 你们好。
嗨，你好。
Hello， 你好，你好。
好，两位其实都是大学生的年龄啊，我们知道说月荣是已经毕业了，然后袁毅还在念大学，对吧？那据我们之前所聊到，你们是在去年大概五月份的时候嘛，就是疫情爆发，马来西亚行动管制令两个月之后，那时候决定要去创立 Sweet Picture 的。哎，能不能够给我们回顾一下，其实那个时候你们为什么会 come up with 这个 idea， 然后说你们是在这个疫情当中看到什么样的商机？
啊，可以。之前我是有在做着正业，就是我的 full time job。as a customer service 客服人员，其实我的工作是非常忙碌的，基本上可能星期六或日都需要工作，然后也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去美容院。所以我就有想到，为什么我不能推出一个这样的产品可以在家里使用？因为我是一个很害羞的人，所以我都不敢去美容院除毛那些之类，我怕人家看到会说，为什么 你的毛这样长还是怎么这样的之类，我就很害羞，我又不敢去尝试，而且也比较贵，可能它每个部位除毛的价钱都不一样，可能二位数到三位数，而且你也一直需要一直去每天，所以可能要花很多时间跟金钱，毕竟我工作也很忙碌，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一直去，所以我就看准了这个商机，觉得诶，刚好在疫情爆发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在家里工作，所以我觉得 我在这个时候推出商品会有更多人可以看到，也可以更多人尝试。
嗯，那我想要就是也请教一下，就是那园艺呢，在这个你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园艺是扮演一个怎么样子的角色？
哦，对，我在一开始我就是 approach 那个商家，跟他们拿那些样本，一开始是先跟可能5到10个的不一样的商家问他们价钱之类的，然后就找到一个好的，我们就会叫他就是寄过来一些样本给玉荣先试看产品的质量。然后他也是给了他几个朋友一起试，我们先自己 test 了2-3个星期这样，真的是有效，我们才有信心这个产品可以卖得出。
OK， 所以其实就是从这个自身的这个需求来做出发，我觉得很多的成功的创业的例子呢都是这样子开始的，就是看到自己有怎么样子的需求，从这个需求去下手，然后我觉得这个园艺你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就是可能去观察市场上有哪些好的产品，然后再进行试用。其实你们 Sweet Picture 的这个产品在货源方面，当你们在寻找适合的产品的时候，会有哪一些的考量呢？就是你们在寻找供货商的时候，有哪一些的方面是你们特别去注意或者是把关的吗？比如说成本啊、品质或安全性？
肯定是质量方面，还有安全的方面，然后也是价钱的方面，当然有些如果是我们太贵的商品，自然顾客也比较难去接受，所以我们都会找比较大众可以接受到的一个商品。
嗯，而且那个性价比要高了，就是
对
就是要它的要便宜，然后又要好用，功能性要强，然后也要够安全，是
对。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你是拿货之后，你真正要把它推广重新包装，诶，这个东西就很考功夫，特别是有关系到一些营销的技巧哈。那其实两位在一开始的时候，你们确定了客源之后，然后确定要跟这个供应商拿货，那你们过后怎么去推广呢？包括那个 Sweet Picture 相信是你们叫他们去印上这样子的一个 logo 嘛，对不对？然后在一开始的时候无人问津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样让这个产品让它变得广为人知，甚至到后期就吸引说有其他的这些同行也要来这个学你们去代理这样的商品，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就是很注重这个 branding， 一开始就没有什么资本，所以也只能 push 一点点那种 Facebook 打广告，还有就是给那个 influencer 就是网红给他们宣传我们的产品。我们第一个网红帮助了我们是蛮多的，他帮我们推出我们的品牌。
OK， 其实我相信这种手法，很多的品牌他们在做 branding 的时候都会去用这样的手法，比如说找网红啦，或者是在脸书上面去做一些的宣传。但是你觉得你们有哪一些事情是做对了？比如说在挑选网红上面呢，还是在哪一个细节上面你们觉得你们做的特别好，所以你们的这个 brand awareness 会一下子就散播开来？
我觉得最重要最主要的还是网红那一方面啊，其实因为他们帮我们真的是提高了很多曝光率，自然而然就会有人想要了解来购买我们的产品。所以我们都会有定时去找网红帮我们宣传，提高自己的曝光率。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说其实有很多网红他们也要看 target audience 这件事情嘛。你们在找网红的时候，其实你们是找怎么样类型的网红？因为我看到其实蛮多商家他们就是有一点点被网红坑了啊，有一些商家就是说可能他实际上没有办法帮你带来一些 sales 还是怎么样。
对，
所以
这个部分我们特别好奇，就是说你们是怎么样去挑选，用什么判准来去找网红的？
我们最主要是找女性，然后我们也喜欢是她的 engagement 也比较高的那种，有时常代言护肤品啊女性用品的网红，我觉得这种比较好。当然你的关注者看到就觉得哦，他是那种美妆类的网红，他推荐的产品都比较可以相信，可能也比较好，所以我们都是找这一类为主。
OK， 我觉得找网红每个人都可以找，但是就是要如何沟通，把你们的这些产品跟他沟通清楚，然后他才能够帮你们做宣传嘛。所以 你们在沟通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子特别的技巧或者方法呢？
最主要我们要写一封比较正式的邮件来说想要找他来帮我们代言，也是要在邮件里面注明我们的产品的好处之类，可以为女性带来怎样的一个效果，都会让他了解清楚，然后我们就会以邮件的方式跟他沟通，或者是他们的经纪人，如果他们有进一步想要代言，我们就会私下再沟通，告诉他这个产品的好处是什么之类的，我们就会send一个产品给他们去试用先再宣传。
其实我们也看到说你们的产品是比较针对于这个19岁20几岁的这个可能肤色比较浅的女性啊，但是有没有想过说未来要开发或是寻找一些产品是给其他的不同的类型，比如说可能他是皮肤比较暗沉的男性或是比较年长的人士，有没有想以后也发展这些不同的群体呢？
其实我们现在的顾客群都是19到40岁，但是比较多是20多岁的。也其实不一定是肤色浅就能用，其实我们也是有肤色比较深的顾客都在使用，可能是马来人或者是印度人，但是不是那种太深的皮肤，对，还是可以使用的。如果是说皮肤比较暗沉，其实都比较不推荐做雷射，因为会可能会伤到皮肤，就它的那个光子就是对肤色，它可以 sense 到，如果是肤色比较黑的都是很难去除毛的，所以如果你去雷射诊所，他们也是不建议肤色暗沉的人去做，所以基本上现在的话会比较困难for肤色暗沉的顾客。
其实讲到这个东西，讲到雷射这些词啊，其实就是触动很多人的这个神经，就是关于它的安全性。那我们知道说Swipture 的这款产品呢是有欧盟法定的 ROHS 认证，欧洲经济区的 CE 认证，然后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 FCC 认证，当然这些都是合法的啦，只是说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没有本地的这个马来西亚的认证。诶，这个部分其实会不会对你们造成一些障碍，然后你们有没有打算说不如就正式的跟国内的一些这个有关部门去申请呢？
其实它不会是我们的最大障碍，现在很多顾客其实有听到我们有外国的证书，其实他们都比较放心的，毕竟就很像为什么有些人想要去外国读书拿他们的证书，肯定是有他们的优势。当然马来西亚的证书我们也有考虑过，但是那个是如果我们有自己的商品过后我们才会去申请的一个证书。
来到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其实我最想问的这个问题啊，我想就是二位准备要接招了啊，因为我们这个问题蛮尖锐的，就是现在即使市面上呢跟你们相同的这个产品我们是有看到的啊，那我相信是跟你们代理同款的这个产品啦，所以想要请问二位，你们认为你们的品牌的优势是什么，你们的独特点在哪里？
我们的独特点是我们是马来西亚的第一间 IPR 公司，然后我们也有 provide 100 days money back guarantee， 就是说如果顾客用到他不满意他可以要求退款，但是至少不能超过100天，所以顾客就不会觉得哎，好像花了这么多钱用到没有效果，然后好像花了很多冤枉钱，所以我们有推出这个 service， 如果顾客用到不满意是可以退款的。然后我们也有在不同的平台销售我们的产品，自然而然也方便很多顾客去购买，好像Zalora 我们有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香港都有，然后我们也有 provide free shipping worldwide， 就是全球免邮，很像针对沙巴或者是沙越的顾客，通常他们会比较在意这个邮费的方面，因为可能他们买东西都比较贵他们的邮费，所以我们有推出这样子service 给大家，也比较方便。对，
听起来你们就是以这个服务来取胜对吗？
对对对，我们也有不同的付款方式，其实有很多都可以，很像我们有3个月工期或者是4个月的都有，可能有些顾客他不想要一下子给太多钱，所以他们可以考虑这个付款的选择。
对，我非常赞同刚能姐这个归纳，就是当你没有办法自主产品的时候，那你的这个售后服务
甚至是包括你跟很多商家的 affiliate 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嗯，
不过始终呢，在我看来啊，就是它始终是一个暂时性，你可能会有一些优势，因为现在你还是有跟别的这些商家合作，那别家可能没有，但它似乎不是一个长远之计。我是这么想的，
对对，
长远之计可能你们还是需要这个有自己的这个独特的 selling point， 就是有自己的产品。不晓得你们怎么看待 Sweet Picture 这个品牌，你们会想要过后投把赚到的钱投 R&D 开发自己独特的产品吗？还是
有，我们其实有在想着，我们是因为其实要生产自己的产品是需要很大笔的资金去生产的，然后也需要做很多 research， 然后才可以研发到一个好的产品。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也是有听取顾客的 feedback， 关于我们的产品如何可以进步做得更好，我们可以听取他们的意见再做修改，可能看哪个方面可以改得更好。
嗯，
我们是会有想要自己生产的。
嗯嗯，原意呢有什么要补充吗？
嗯，最近就是比较多顾客说插头比较不方便，因为在厕所那边使用的话就不方便插着头使用，所以可能以后自己研发一个可以改进。
嗯 ，OK， 其实现在有很多市面上代理的产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找到这个弹性比较大的这个供货商。所谓弹性比较大，就是他愿意去聆听你给他的建议，然后进行调整嘛。那如果遇到这样子好的供货商的话，可能就是比较幸运啊。但长远之计，就像刚才洪耀所说的，或许未来研发自己的产品可能是一条你们会去思考的一条道路。然后我们很期待啦，就是毕竟你们这么年轻就创业，然后现在有点成绩，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可以看到你们自己研发的产品可以出现在市面上面。
对，我觉得今天访问两位呢，真的是感觉跟一般我们遇到的那些企业人士商业人士非常不一样啊。但其中一个卖点就是年轻，然后感觉大家的回答好像有一点点的生涩，一点点的青涩，可是你会发现说他们从一路走来，一开始的其实资金是5000令吉，到现在有超过1 million 的 sales， 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大，也看到他们在构思很多情况当中，相信两位在这段创业的旅程当中有很多的困难，然后包括遇到竞争对手就感觉怎么办，就会有很多的焦虑感。但无论如何都祝福你们，就是越挫越勇，然后希望可以把 Sweet Picture 这个好不容易有的这个首要的这个成绩呢，可以更持续的把它发展成一个maybe 是美容品牌吧。
嗯，非常谢谢今天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月荣，谢谢袁毅，
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
开门见商是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准时更新。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意见，都可以私讯到我们的脸书专页开门见商。我们下次见。